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奉神的差遣能够再度来到弟兄姐妹当中。回想六月我们在一起国语堂一起的 retreat， 一隔就两个月了，再一次代表牛顿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把我们的问安带到你们中间，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们每天都能够有主的带领跟保守，有安慰，有祝福。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刚开始我在预备这个讲题的时候，其实我的题目叫做到底谁才是大大，被师母念了一下结果就改了，其实意思差不多。我记得从小当我们开始有一点点思想，开始有一点点能力的时候，许许多多跟同伴之间玩的游戏就是在比较谁赢，比较谁比较厉害。从小到大，自从你会了这个你要学那个，然后就这么长大了，考了许多的试，之后还来到了这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国家。我想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图。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刚好在人类登陆月球50年纪念的第二天，在7月的时候，你看到最上面那个图是登陆月球的照片，50年了，我们好像还没到火星，不过中国人好像飞到了月球的背面，所以让美国人现在也想上去。人喜欢竞争，不知道要证明什么。但是过去我们在这个地上把环境污染了，人口增加了，困难非常多，举目四望到处是征战。还有一个公司的老板说没关系，那家公司叫 SpaceX， 他做了一个，你在右上角看到他新的很像太空梭又不是的，他说我们以后到火星上面去殖民。哇，小时候我们看的车呢，大部分车是从两边开门的，然后来有一些 minivan， 有一些箱型车门是从旁边这样可以开的，它可以移动，它也自动。但是最近呢，有一排的新车车门是往上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人类一直希望突破自己所谓的瓶颈，我们从小受到一种教育叫人定胜天。我们待会要来看看到底人是不是一定能够胜过天。有许多中国来弟兄姐妹知道高铁在中国是四通八达了，我有好多的朋友现在很热衷到西藏去玩，坐那个20几个小时的铁路，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坐，我也没去过，那我非常羡慕。为什么？美国整片这么大的土地上飞机很多，没有高铁，一条都没有。所以这个公司的老板呢，他又突发奇想，他说我可以设计一个叫 Hyperloop， 一个管子，那个管子很大，就一部车可以从里面过去。他想要从 LA 从洛杉矶把这个管子一直接到旧金山，原来可能要开4-5个钟头的，30分钟就到，你相信吗？我不知道谁敢做，一进去都在管子里面， 然后呢，你的未来就在那管子里面了。在右下角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图，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在这里，想当年最右边那个最矮的那个 tower 是所有台湾人的骄傲，它叫台北 101。结果当杜拜的那个楼盖好之后，有人多少人很伤心呢、啊、为什么？人类为了自己，为了看到自己的荣耀，从古时候就建了巴别塔。所以到现在我们语言纷乱，到教会来，我觉得最容易是讲 Hello，先不管他是哪一个堂会的，早上、早安、你好、Good morning， 其实讲 Hello 最快，三个堂会都听得懂。但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再回到我们圣经上的教导。我们今天，其实我在牛顿堂已经讲了两次。下礼拜要讲第三次的希伯来书了。希伯来书好像一个宝贝一样，它是在圣经的倒数，快要接近启示录了，几乎是最后最后的。他把旧约跟新约给整理出来，让大家看得清楚，它像是个宝藏。他细心的这个精心的这个书信的结构，最后是希望让大家看见，再一次思想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工作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什么。你说他就是钉死了在十字架上那一位为我们死掉的了，他也复活，他在父的右边，在宝座上坐着为王，他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你说是我是相信，但我却跟我的生活好像关联不大。我一直在想我的车什么时候才可以这个门这样开，什么时候也许东岸有了一条高铁，我从这里到纽约快一点，我去那边中国城好像菜多一点。我想有许许多多的旧约的经文加上新约的这些对耶稣的阐述，其实在这一卷书信里面重复的使用，一再的强调，就是要再让大家提醒自己，我们的主他是什么样子的主。所以我们刚刚没有念的是前面的四节，前面的四节神记，我念给大家听，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神启示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他的计划是什么。他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是在古时候，一个是在末后的世代。在古时候呢，这些众先知其实是有很多的是借着梦兆、借着异象、借着天使传给他们，他们再告诉给我们。但是在末世的时候，神把他的爱子赐给我们，耶稣就把终极的启示已经完全的揭开，彰显在我们面前。什么叫终极的启示呢？就是你要找答案，在地上所有的问题你要找答案，你到我们的圣经里面就有，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了。 你也许想找到一些人生的方向，想找到一些励志的书，书店里面也许有一些特殊的讲座，也许有。但是你真正要看见天地万物，看见造天地万物的主，了解主对我们人类他的救赎计划是什么，你别的书找不到。所以我们看到下一页，在前面几节就说他立，神早已立基督是承受万有的，又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是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又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是创造万有的主，万有是借他造也为他造的，而且他承受了万有，他托住了万有，他不是放着不管。我们也许担心害怕香港明天会如何，甚至 Boston， 但是当我们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知道他是那托住万有的主，他掌管万有，只有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有安慰，我们就有平安。但在这里他最重要讲到的是他中间的那几个字，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好像一个洋葱，你剥洋葱剥开看到里面是核，但是你要一直剥，剥到最后才发现哦，洋葱长得这个样子，彻头彻尾都是这个样子，你不信再剥一层，还不信再剥一层。前面这四节其实像剥洋葱一样，他告诉我们神他被立为承受万有的，他坐在哪里，接着再往里面剥，他创造了这个诸世界，而且托住万有，洗净我们的罪。但他的核心是什么？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这跟下面这些这个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神的选民的话有关。他后面讲的那些其实都不是他自己讲的，都从诗篇里面截录下来。所以一开始我就说希伯来书很特别，它有很多旧约的经节放在这里面，以前没有 copyright， 没有版权，现在写一些，如果大家有做研究写一些文章，你要扩，你要把别人讲过的话放在你的文章里面，你一定要在下面加注解说这个是从哪来的。但这些事情呢，我就请大家回家查经慢慢研究。但我告诉你，之后这一章所讲的只要有引号的话都是圣经旧约里面来的，在不同的诗篇的章节。他一开始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天使也传了他的话语给众先知们。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最大，我是大大，是不信习。但是当我们信神了之后发现哇，还有一个更大的，那我想说那算了，那我们就屈居第二，在地上，在地表上面，在地上爬的，天空飞的，海里面的，都在我脚下。其实不是，我非常怕蟑螂。地上有一种很强的动物叫小强， 就是蟑螂。特别在台湾的时候，蟑螂它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朝我脸上飞，我只要看到，我连叫都来不及，一只非常大的有翅膀的，啪啪啪啪就过来，哎，我吓得没地方躲。然后我太太很怕老鼠，我以前在学生的时候，她的住在学校附近，她非常非常怕老鼠，叫我去抓，她说有老鼠，厨房里有，我就拿了两个保特瓶，然后到她房间等，那她就去煮饭去了，反正去看电视，做不同的事情或读书，我就在那个厨房的那个转到那个房间的门口，啪，哇，打了七只啊。学生的日子其实有很多苦难，大家忘了，但是那种苦难也很多甜美的地方。当我们有了大房子的时候，就没有老鼠了嘛，其实里面堆了很多的垃圾。我们是不是常常看见彼此的需要，互相帮忙清一些垃圾？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天使不是他的儿子。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们来到美国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非常非常在意的事情，就是栽培你的孩子上好学校。所有的辛苦，所有的血汗，所有的代价，就为下一代，特别是华人，人都这么爱护他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天父呢，他却把他的爱赐给我们。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他说他要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就看见下一幅图画，再下一幅，这是有差别的。那中间那个是大鱼的意思，就是数学的符号。基督比天使还要大。为什么基督比天使还大，但基督却在地上受死，天使还可以飞来飞去？为什么？神在这里告诉他，告诉我们，他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他的使者还要拜他。我们敬拜神，因为他比我们大。神没有要我们敬拜天使。在这里请大家特别的注意，特别在我们文化里面，有人说那个人走了变天使了，没有，人还是人呢，人比天使还要小一点，这写在诗篇里面。但是论到这个使者呢，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风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火你没办法拿捏。每年加州的野火现在正在非洲，在亚马逊森林里面的大火，怎么起的呢？如何来灭呢？我们人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北极的冰河一个一个融化，海面一直一直上升，那住在海边的那些大房子就一个一个到海里面去了。那我们去哪里？去火星吗？真的火星有比较好吗？神在这里论到子，论到他的爱子，他的长子，他这里说，神啊，这是在第八节，神啊，你会觉得很奇怪，他的儿子，他称他为神，他一直在的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是他的爱子，他是神，就在这句话很清楚的看见。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他是长存的主，他是永永远远的，他不会因为人的思绪、人的欲望，他就坠落了。他是可靠的、信实的，所以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告。我们不用看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纷乱的现象，我们想想，这个关税再一直加上去，我们怎么过日子啊？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家里都养鸡种菜去了？有可能啊。但是真正能养鸡种菜也是神的恩典跟祝福啊。所以在这里论到此，神继续说，你喜爱用公义，恨恶罪恶，我们都愿意，我们都愿意罪恶远离我们，只是我们很难做到。我们希望这世界是公平公义的，只是你不是那大法官。当我们有机会去法庭，没常去的人一进去大家都吓坏了。但是当我们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那位君尊的祭司，那位至高者，那位大法官的面前，我们我不知道是脚软还是头晕，我们大概扑倒在地。但是我们有主，我们有耶稣为我们的罪舍命，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不需要再思想太复杂的事情去寻找别的答案。我不知道我一堆朋友跑到西藏去找什么答案。当然河山是壮丽的，但它是神所造，但人手所造的偶像我们需要再去拜吗？在这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既然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我们就不用老是希望说也许还有别的可以救我，也许我们银行账号多一点我们就安心一点。我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主必在我们面前带路，每天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力量就如何，神给我们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就一天走过一天，我们到他面前信靠他，顺服他的旨意，遵行他的旨意。神接着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这是对子说的，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他先告诉他的儿子他是神，那又说你这位神的神，这什么意思呢？这很绕口，但他意思是告诉我们，父是神，子也是神。他高，他的爱子胜过高爱子的同伴。谁是爱子的同伴？你我是爱子的同伴，我们这些属他的，我们称我们的神是阿巴父的，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不再做抵挡神的事情，我们就变成他的同伴。但是他比我们高，我们可以像耶稣，但我们不是主，我们不是耶稣， 我们只是谦卑渺小的人。在这里我们要很清楚，不管你头上有多少亮光，你是人。接着他又说，主啊，你起立，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哎呀，我们辛苦来到美国，买了车买了房，都要灭没，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所依靠的是那种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心中所怀着的心怀意念当中所认定的宝藏，不是那些在地上会突然不见了，会消逝的，会腐朽的。这些让你一天两天快乐，三天四天就烦恼，五天六天就忧愁，到七天八天你就知道那个 maintenance fee 很高。我不知道大家付水费付电费是不是付得很辛苦，我们需要滴下我们头上的汗水我们才得以糊口，但他却洗净我们的罪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看见，有一天他要将天地卷起来，天地都改变，像外衣一样卷起来。只有主是永不改变的，主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所以让大家看一下下一张图，这张图我就不多做解释了。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体三位，三位而一体的神。我就算在这里解释了三天三夜，我口干舌燥，我也解释不清楚，你们也晕头转向。但是我们要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接着看下一节，十三节说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又多出来一种人，叫你的仇敌。所以你的同伴跟你的仇敌是两种不同的族群。如果你知道谁比较大，谁可以保护你，你要做谁的朋友还是敌人，你要有明智的选择。你要知道你选的是大的那一边呢，还是随时就要崩盘的那一边。所以在这里主告诉我们，我们看下一页，天使呢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在空中掌权的，有一些是堕落的灵，他只是奉差遣。在最后一节是要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终于讲到我们了，讲了一整章，最后一节才讲到啊，其实天使是为我们效力的。如果我们是那个要承受救恩的人，所以当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承认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我们就成为他的同伴，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可以与他在一起，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国度里面。那些与神敌对的，或是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其实他的下场是蛮悲惨的，他变成神的仇敌。天使还可以做脚凳，人呢？我常常想一件事情，常常想 我们的上几代已经在战火里面被火焰给焚烧，难道我们希望我们的下几代还要在火焰中吗？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愿意把福音、把上好的传讲给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不用在火焰里面，让他们不需要再挣扎，可以做一个蒙恩的人。我们都是有罪的、堕落的人，但是我们现在蒙了恩，蒙了大恩。我们不能说这样就好了，我没事了。但是你来是为了什么？在这里打拼是为了房子吗？是为了车子吗？我想大部分人是为了孩子。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个所赐造成很多误解。原文其实没有这个所赐，原文是耶和华的产业，指我们暂时在地上管理教养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了解神是施行奇事的神，所以他们不至于坠落，不至于被丢在火湖里面焚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愿意常常思想我们如何把我们的下一代一棒接着一棒把他们带到主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主，他必拯救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你是公义圣洁的主，你爱我们，你赐你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三日后复活，你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与你的连结的合一，让我们可以把我们身旁所爱的人带到你里面，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你。求主帮助我们把人带到你面前，可以再一次的认识你，认识你是神，你是那至高的神，天上地下没有其他的名可以借着得救。求你吩咐你的仆人，把所有你吩咐的都能够教训我们的孩子能够遵守，因为你说这样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求主帮助，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